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预学式理论。原则上我们都是先看本文，本文看一个段落，再来看批寻记。批寻记的注解一般来讲都比较简略，然后再参考这个敦伦记。敦伦记的讨论有的地方就是比较细微。那现在这个五四生相应地啊，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底下就是一项一项的眼耳鼻舌身来说明。我们看本文啊，本文应该就在这个第三页，卷一的第三页，这个就是第三章五四生地的鼻舌。然后第一节是演示的五项，底下的说明啊会根据五个大段落，这五个大段落不妨把它记下来。每一个段落就是两个字，就是自信啊，还有所依，然后有所缘，然后有它的作用等等的。这个下面会看得到。第四个是助办，第五个是作业，作业就是一般讲的作用，会根据这个项目来解释的。我再说一遍，自信，然后所依，第中间这个是所缘，第三个是所缘，第四个是助办。那现在因为讲的是事啊，事的助办其实就是它跟它相应的性说法。那等一下我们看敦伦记啊，会看得到它讲的比较详细的。论本文这里讲云何掩饰自信，第三页这个倒数的这个应该是第三个大行嘛。云何掩饰自信，回答为一眼了别色。这个回答里面呢有两个部分，就是我们的掩饰啊，它本身的体性现在的回答其实没有直接回答，就把它的作用，把它的特性，这个依眼，这个眼是指眼根，我们的眼视啊，必须要依赖眼根，依赖眼根，然后呢，它有了别色的作用，所以，要去回答事的体性呢、啊，你很难回答，你只能根据它的作用或者它的条件，这样比较明白啊，是这样。那这一项就是自信，再来是第二项所依，彼所依者，有三种哦。这里你看那个小字的，就是别举三种所依，具有依为眼，等无间依啊为意，种子依为及此一切种子，这个种子依的描述比较长哦，就是。一切种子直受所依，这样一手所摄，最后啊才说整个合起来才说阿赖耶识。因此这个所依啊有三种，那我们等一下看注解会很详细的去讨论，现在简单的了解具有依啊，在前五识来讲它的具有依啊其实有四个，或者说他的所依有四个，这个地方没有提到第六意识，或者可以包括在那个意里面啊、那个敦伦记会讲的比较详细，那他也是根据成唯识论，敦伦法师啊，很明显的他在唯识方面的了解很充分。所以他的注啊，很多地方都是引用成唯识论，或者是会计大师，对瑜伽师利论或者对成唯识论的注解啊。那这个具有意就是必要的跟他在一起。其实其他的意啊，也是在一起。那现在这个具有意啊，特别是指这个根，以这个前五识里面的每一个识哦，像眼识啊。耳识啊，它必不可少的， 而且是不共的。比方说眼识啊，不共于其他的事的所依，那这个就是根，是这样的。以眼识来讲，就是眼根。这里讲眼只有一个字啊，其实是眼根啊，是这样。而什么是眼根呢？底下会有说啊，也会稍稍说一下。再来就等无间义，等无间义啊，就有很多的讨论，甚至也还可以分小圣的看法跟大圣的看法。字面上这个等呢，就是前后，前面这一刹那跟后面那一刹那，他们是同一类的。这个等是指同一类，但是啊，在善恶的性质，还有比方说他的所缘，这个就不等，不一定等，不一定相等，但是必定要相等的呢，一定是同一类。以眼识来讲啊，前一刹那的眼识，对于下一刹那的眼识，可以有这种作用。等无间义啊，也叫做等无间缘哦，或者叫做等无间缘义。缘跟义在这里意思差不多。啊，那以眼识来讲啊，就是他前面那一刹那的眼识本身，就是他后一刹那的眼识本身的等无间义。那为什么叫无间呢？就是中间没有间隔。我刚刚用前一刹那，然后后一刹那，这个刹那跟刹那中间是没有，再也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或任何时间单位可以来阻隔的，这个叫无间。那作为依啊，一样，这个是他的依赖，不可少的依赖。那这一项是他自己，不是别的，不是别的。那底下在顿顿记他会讨论呢，时间的先后的问题。这个等无间依啊，究竟是要灭了，要灭掉的，然后能够有这个作用呢，还是还没有灭，还没有灭，正要灭的时候有这个作用，这种就有不同的看法。过去一般我们学成唯识论也好，比较没有想到这个角度，一般我们就说前面的灭，然后对于后面的要生，这个说法隐藏着好像已经过去了，就前面那一刹那的演示啊，好像已经过去了。可是顿顿记的顿顿法师的意思啊，他说还没有灭，还没有灭，将要灭，正在灭，就具有了这个作用，而不用等到已经灭了。通常已经灭了这种说法，他说这个是小圣的看法。这样讲来，我们平常讲等无间义啊的那种想法是属于小圣的看法，就是要先灭了，先灭了，但是他们虽然灭了，还有这种作用在。啊，这个细微的差别，顿顿记讲得很清楚的。好，再来呢，那这个叫义，刚刚讲这个其实它本身，这个叫无间的已经灭的，自己的同样的事，自己同一类的事，在这个时候被叫做义。啊，这个时候用的这个义这个字很特别，平常讲义啊，可能是第七识，在成唯识论啊，这个是指第七识，再不然就是第六意识，但是现在都不是，是它本身。眼识是这样，眼耳鼻舌身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其他的事哦也是这样子，一定要因为加个等。它一定是指自己同一类，那不同类的呢，没有这个作用。不但没有，是而且是必定没有。比方说耳识，耳朵这个耳识啊，对于眼识啊，不可以有这个作用。如果有这个作用，那它就必然会接着产生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就假设眼识跟耳识可以有这种关系的话，那么你前一刹那如果是眼识啊，你下一刹那就必然要升起耳识。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，这个没有必然性。那对眼识来讲， 还其实还有个条件，这个条件没有讲出来。这个条件是什么？就是如果他相续，举例来讲，我现在眼睛看着我前面这个佛像，假使我眼视要持续的产生，继续的看这个佛像的这种眼视啊，这个是他的隐含的条件。但是如果我不要看，那么最后的那个不看，那他最后中断了，他就对于接下来的事就没有等无间义的作用。他先决条件是我要持续的继续有演示的话，那么一定要有等无间义，他隐含了这个条件。好，那总之这样的前面的那一个演示啊，就叫做义，他对于后面的演示啊，就是有带动的力量。这个等无间义啊，也可以被叫做开导义，打开的开，引导的导，好，是这样子。再来种子义，种子义啊，是因为他讲的就是阿赖耶识，所以他的内涵就很丰富。前面那两个义都比较单纯一点，种子义那就很复杂。怎么个复杂呢？你看他的描述，首先这是一切种子。这句话的断句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断法。这个一切种子跟执受所依啊，不一定要断，可以连贯起来，然后整个来形容后面的这个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啊，它是执受种子的。我以前有说，执受这个字啊，在梵文呢、就一个字。可是中文翻译起来好像两个字，执跟受，有时候应该是偏重在执。阿赖耶识对于种子啊，是偏重在执。这个执是保存的意思，保存保持，使令种子不会破坏掉。那阿赖耶识对种子有这个作用的，它是收藏保留一切的种子，所以这个执受啊，应该是跟种子可以连在一块，是这样。我们也知道阿赖耶识可以去圆种子，所以种子对阿赖耶识来讲是他的所缘，同时有所缘，也同时去执受这一些种子。好，然后呢，或者执受所依，执受这个字啊，还可以指另外一个层面。第八阿赖耶识啊，可以就执受我们的有根生，这也是他执受。那这个有根生呢，如果还要再加上其他的事，这也都要靠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替这一些事啊，保有他们的种子，这个都是有执受，然后加上所依。因为阿赖耶识有这样的保有他们的种子啊，所以阿赖耶识是他们的所依。就是他们要依赖阿赖耶识，替他们保留这些种子。那现在用演示来看，就当然也是这样子。再来还有个义手所摄，义手所摄这个字呢就很复杂。为什么很复杂呢？因为这个是直接形容阿赖耶识。那为什么直接形容它呢？因为阿赖耶识啊，如果我们会发给大家那个成为世论，成为世论有个地方啊，慧义大师特别有注解。注解这个第八识啊，它有三个大的阶段，就第八识来讲有三个大的阶段。那在凡夫的情况啊，这个第八识啊可以被叫做义手识。那义手所摄就是指说这个第八识啊还处在具有义手这种性质的阶段。那有没有什么阶段是不属于义手识的范围？有，比方说佛的第八识啊，不可以被叫做义手识，因为已经没有义手这一种现象，没有这种作用。好，那义手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呢？包括凡夫，还包括菩萨。初地到十地，一直到第十地啊，我们的第八识 都还可以被叫做一熟识。那因为以过去无始来啊所熏习的种子啊，那一种具有一熟的性质的种子，一直到第十地都还有，一直到菩萨的第十地都还有。所以一熟这一个名称对第八识来讲啊，那个所可以应用的范围最大。至于阿赖耶识这个名称啊，比较小，要包括凡夫，那还包括菩萨，初地到第八地，到了第八地以后啊，第八识也不可以被叫做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可以应用的范围比一熟识的范围要小。那现在说一熟所摄的阿赖耶识啊，在瑜伽师利论比较少用第八识这个名称，他直接用阿赖耶识，其实还是指第八识。但是用这个名称呢，就表示这个还是杂染的，杂染的。那我刚讲，只要说一手所摄啊，这可以包括一直到第十地，都还包括在内。好，这样的第八识，那么现在就根据这个阶段了，可以被叫做阿赖耶识。好，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啊，就有刚刚讲的作用，啊，就是一切种子直受所依这样的性质。那这个合起来，这样的阿赖耶识，这个阶段、这个范围内的阿赖耶识，是演示的种子一。我们可以再把它讲的多一点点。这个时候的演示啊，它就是一熟所生。刚刚才讲，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含有的、保有的、替他们保有的他们的种子，这个时候的种子是属于一熟的，具有一熟的性质的。什么叫一熟呢？我们简单讲，就是从种子要产生演示的活动，这个过程中啊，它的性质有改变。什么有改变呢？那个种子的性质跟演示的活动啊，这两个性质不一样，很大的不一样。那另外就是时间上，这个比方说我们现前当下，你回到我刚刚的例子，我现在看我眼前这个佛像，我当下这个演示的种子啊，这个种子不晓得是多久以前，不晓得多久以前所种下来的。那他到现在因为这个地方的条件具备啊，光线充足，然后我眼前有具体的东西，然后我的眼根也没有坏掉，我刚刚讲的具有一眼根也没有坏掉，然后又有前后相续，我前一刹那演示啊，对于后一刹那演示有这个等无间一的作用，因此我现在就有这个演示。但是这个演示的种子啊，其实什么时候种下来的不知道，可能昨天，可能上个礼拜，可能久远久远以前，那现在它就活动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这个就是刚刚讲对演示来讲啊，需要有这样的种子意啊，是这样。那所以这里说的意呢有三种，但实际上还有第四种，一般讲就是有四个意，但是那个是针对第六意识跟第七识，就把第六跟第七加进来。那么第八识仍然是种子一，然后再加上前面这个眼根，所以合起来有四个意的。那第六意识跟第七识合起来啊，他们有时候也是可以被当作这个等无间一，是这样的。可是实际上不是等无间一啊，他那个一的是另外一种一，我们看顿能记就会明白。好，那现在先这样了解。好，这刚刚讲这第二个大项目就是所依。好，那现在所依本身呢，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解释。这是论本文的第四页哦，我们看第二行，我讲这个行是指那个大字的行啊， 如是列说二种所依。刚刚这三种所依啊，再把它归纳一下，根据这个设法跟不是设法这两种性质来归纳。所以说为色非色，然后呢眼啊就是色，这个色是讲色法，就是指物质性的这个眼根啊是具有一，但是它是色法物质性的，其他的一啊都不是物质性的。我们现在也应该有一个了解，就是这种事或者我们一般讲的心啊，宽泛讲的心啊，他们不是物质性的。你这样讲好像现在这样看，大概大家都承认，大家都承认啊、哦。但是要注意，它不是物质性的呢，就有一些比较难以了解的。物质性的，我们可以手去摸，眼睛去看，耳朵去听。不是物质性的，你怎么认识它呢？你怎么去认识它呢？像刚刚讲眼识本身啊，眼识本身不是物质性的，不是物质性的它就不占有具体的空间、哦、就是不是物质性的不占有具体空间，不占有具体空间，那你怎么认识它呢？只好从它的作用，而这个作用啊里面含有很多东西，是这样的、哦、这个包括眼识是这样啊，连第六意识也是这样子，乃至第七、第八，我们顶多啊，就是寻找他们跟别的相关联的一种影响或者作用，才有可能了解他们。啊，是这样的。啊，现在继续看，这个以科判来讲啊，那个小字的科判，刚刚那个叫变类，这个叫出体，这个古文的写法。好，眼呢为四大种所造，以及呢它同时是这个眼识所依的境色。刚刚讲这个眼根啊，这个眼是讲眼根，刚刚才讲这是物质性的，在佛法里面讲物质性的、啊、基本上不离开四大种，由四大种所造成的。我们前两年讲一点点瑜伽师用的那个色觉者分啊，他就有讨论这个部分，这个四大种地水火风啊，可以说是物质性的任何东西啊的最小单位，最小单位，所以叫做种。这个种不是种子啊，这是说最小单位。用化学啊或者是物理的角度去看，种子是最小的颗粒或者最小单位。这个四大种本身啊，其实我们也看不到。四大种本身不是我们的前五识的境界，不是的。但是他们所造的，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认知。哦、是这样，就像刚刚讲，那个物理上的物质的最小单位啊，一般人也看不到。那个科学家发现那个最小的粒子，他也不是用眼睛去看到，他要用仪器，要用那实验室里面的某种方式。侦测到它的轨道等等的，那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。啊，比方说，以前我们学物理学，原子啊、电子啊这种东西，啊，类似这样的情况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它是刚刚讲所造，那么其实它的成分，地水火风啊，究竟它的组合的比例或者关系，这个也没有决定性的，而且它会变化。就是我们昨天的眼根跟今天的眼根其实不太一样，地水火风的组合其实不是一直恒常不变的、哦、比方说今天眼睛觉得比较干燥，昨天比较舒服，这都有变化。再来呢，眼识所依的境色、哦、那这直接讲这是眼识的所依。那所依的这个地方很特别，要注意这个是物质性的清净的色法。清净不清净呢？要注意，清净不清净这个字啊，也有很多个场合，很多个场合。这个地方它是物质性的东西，物质性的东西怎么叫清净？什么叫不清净？大家想想看，这个地方其实是讲很细微的， 大概类似于现在讲的那种神经，大概类似于那种神经呢、啊。那其实神经这些前神经这个东西本身也很细微的，很细微的，啊、哦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。那这种很亲近的、很细微的设法，我、哦、就刚讲，或许是神经，或许是，比方说我们讲的眼睛或者眼球啊，眼球附近那个很细微的细胞。用现代科学来讲，可能是这些东西。好，那它不是那一种很粗糙的，不是那种很粗糙的，或者很真正来讲，有点这个污秽的，它不是。另外呢，它是无间有对，啊，这个地方也是很复杂。什么叫间？什么叫对呀？啊，这个间我先简单讲，这个间就是刚刚讲的眼睛，眼视可不可以被眼视所认知？平常我们的眼视啊，只能认知外在的，而且还要，其实还要有九个条件，要九个条件具备啊，眼视才能够真正认识想要认识的东西。但是所认识的都是外面的，我们的眼视没有办法去认识身体里面的。啊，这个叫无见，就是不是眼视所能够认知的，这个叫无见。但是我们应该补充一下，这里讲的眼视啊，是指凡夫，是指没有神通的，没有神通，没有禅定，一般的凡夫。那确实我们的眼睛眼视啊，看不到这个眼根本身。就刚刚讲，或许是里面内在的细微的神经，或者细微的细胞，这个我们也是看不到，没有办法去看到它，这个叫无见。那顿能记会解释会讨论这个无见呢、啊、古时候有翻译啊，有见无见，它翻为可见跟不可见，其实意思也差不多了，不过他认为新的这个翻译比较正确，无见就是没有见，不可见、哦、另外什么叫有对啊，好，对这个字啊就是障碍，刚刚说物质性的古文啊被叫做执爱，这个执是指物质的执，爱是障碍的爱，执爱就是这里讲的有对。不过有对其实也有三大类，这个地方特别指障碍有对。什么叫障碍有对啊？好，刚刚讲只要它是物质性的，只要是物质性的就占有空间。用现代科学来讲啊，就你有粒子，这粒子即便它再微小也是占有空间的。那么别的东西碰到它，应该说别的物质性的东西碰到它，两个物质性的东西碰在一块，互相会阻挡对方。就像我们现在你走过去碰到桌子碰到椅子，那个桌子跟椅子就会障碍你，简单讲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样的物质性的根啊，齁，那么那个刚刚讲所依赖的这个清净的设法，这个清净的设法就是眼根，然后它是无见，而且又是有对，哦，是这样的，所以它是有执爱性的，是这样。那么执爱性的以现在来讲啊，那个光，哦，太阳光也好，或者光啊，光波，或者某一个范围内的这种所谓的光波，或者电磁波，如果撞击到它，可以被撞击到，撞击到的话，当然就有可能反射等等的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就有对。好，那这个是这个整个合起来，这个就眼根。再来那个意，意味眼视啊，无间过去式，这个就刚刚讲了，这是它本身眼视的本身啊，就是眼视，但是它是指特别指。无间，而且是过去的那一个眼视，是这样，就眼视的无间的过去的视，所以我刚讲这样的了解呢，两种，一种是讲眼视本身，还有一种了解就是第七视或者第六视，因为他们也是无间过去的视， 然后对眼视啊，一样也是他的所依。所以也有人认为等无间义啊，不仅仅是眼视本身，还可以包括第六意识，还可以包括第七识。从这个文本身看呢，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。眼是无间过去式，但是真正来讲，应该是指到自己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一切种子是好，那下面的形容比较多一点，为无始时来热着细论，熏习为因，这个倒是可以稍微打个点哦。无始时来热着细论，还有呢熏习所因，结果呢所生的一切种子一熟识。那这个一熟识在这个地方也被叫做一切种子识，所以它作为种子一，其实都还是第八识。第八识的因相就是一切种子这个角度。那我们也刚刚才讲，这是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很细微的讨论啊，就是这一种一啊的第八识或者阿赖耶识，究竟是叫做种子赖耶呢，还是指现行的赖耶，就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，在顿能经也有讨论的。但是我们这里先不要太细微，因为这个是唯识里面比较细微的部分。那字面上这里讲哦，时间上来讲，无始以来就已经有，就已经累积的。那怎么累积呢？来自于热着细论。这个当然是指凡夫啊，是这样的。那热着细论，这个细论主要是指什么呢？中观学讲的细论是指对于自信啊，执着有自信。任何存在，你执着他们是有自信的。然后根据这个在引申长跟断，像中论讲的，一开始讲的那个所要否定的八个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等等啊。那么那八项啊，都算细论的。不过最根本的就是刚讲的有自信的这一种执着。如果是于且为师的立场说的细论呢，也可以包括这一种。有自信的执着，但是他直接讲的是恶取，就是能取所取，能取所取的这一种执着，这个是特别于且为识的系统，简单讲就是有点从认识论，从我们的认识论的立场去说的，我们认识任何东西啊，当下就是有能取所取。无始以来我们就习惯于这一种哲学上叫做二言对立啊，就执着我有独立的境，同时也有独立的事，就等于说主跟客，主观跟客观，主体跟客体，这个是唯识学讲的细论，然后从这个为根本，在也但是可以包括刚刚讲的自信的执着，然后再衍生其他的，是这样。那么然后既然有这个事情呢，它是现行，就是我们的活动，就是你现前前五识的活动，第六意识的活动，乃至第七第八，好，是这样。但是熏习这一个字啊，它不包括第八识。以前我们有发过一张那个有个大的圈圈，那个大的圈圈就是种子产生现行，现行在熏种子，那么那个现行熏种子啊，那个现行只有就是不包括第八识的，第八识不能作为能熏。关于能熏跟所熏我们也会印给大家，陈维斯顿讲得很清楚，能熏跟所熏的条件，然后能熏跟所熏啊，这一个等于说互动关系里面呢，就建立了所谓的熏习，然后熏习里面又有分一熟的习气跟等流的习气，啊，这 这你拿到印的这个材料了，你再慢慢看。那就刚讲的这样的一个现行啊，熏习都一定是指现行，这个现行是指我们的事，事的活动啊，然后它熏了新的种子，回到第八识，或者呢，对于旧有的种子有一种增上帮助引发的力量，这个都叫做熏习。好，那以这样的熏习啊为因，那这个熏习呢，被他前面的那个来形容它，什么样的熏习啊？乐着戏论这一种性质的熏习，这表示有漏，这表示还在生死轮回当中的执着。好，因此呢，它是杂染的，然后呢，所产生的所有的种子，应该说所产生的呢，保有一切的种子，这样的功用的一熟识，啊，这样，那这个一熟识，那么一熟刚刚有解释过哈，也被叫做一切种子识。一熟识啊，是从果的角度讲，第八识的果相，因果的果，果相啊，就叫做一熟识。比方说，我们现前当下，我们得到这一期的生命体，这个生命体啊，就是主要就是被一熟识所负责产生，以及负责继续维持下去。啊，这个阶段呢、啊，这个阶段的第八识啊，主要就是一熟识。那刚刚讲一熟识的范围很大，一直到第十地菩萨都还有一熟识。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它的因，因就是指种子这个性质，那就可以被叫做一切种子识。当然，其实所指的都还是第八识。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，那也就是阿拉耶识。哦，只要是八地以前呢、啊，这个第八识也是一样，等同于阿拉耶识。那么在得阿罗汉的时候啊，阿拉耶识这个名字就不可以再用，不可以再用，因为它破除了所有这一种。有杂染性的，会感得分段生死的，的那一种部分，所以就不可以再用阿赖耶识这个名称，但是它还是有一熟识，它的第八识啊，对于阿罗汉来讲啊，它的第八识还可以被叫做一熟识，所以讲是这样。那么相对于对应于它已经破除了阿赖耶识这个名称啊。它是相对于第八地的，但是我过去也有讲啊，阿罗汉不等于第八地菩萨，不等于哦。不过就这一点来讲，它是相对于对应于第八地，可是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不等于第八地菩萨，应该说不如第八地菩萨啊，这个我们就不细讲。那现在对于这个所依，就我们已经讲过的自信。也讲过的所依，我们再来看所缘。我想把这五个简单的看一下，再回头去看注解，那个注解就比较多的内涵。好，第三是演示的所缘。所缘这个字啊，要注意啊，底下也会看到，要注意什么呢？就是有另外有两个词汇跟它很接近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。看到再说。那么现在是针对演示了，演示的所缘啊，就是演示所认识的对象，这个对象就是色法，彼所缘者为色。好，这个色法啊，也是刚刚才讲的，眼根也是色法。好，但是现在这个色不是讲一般的色法，现在讲的不是一般的色法，这一种色是仅限于眼识所能认知的那一种性质。简单讲，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比方说颜色，形状啊、大小啊等等的啊，这种不是一般讲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是一般讲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可是不是 真正讲的物质性的设法。物质性的设法的范围大，物质性的设法可以包括所有的色声香味触，物质性的设法包括色声香味触，里面所包括的那个色，那就仅限于眼识所能认识的那个范围。那现在讲的所缘是指这个小一点的，小一点的这个范围。那这个范围呢，它一样也是有见跟有对。那当然这个跟眼根不一样啊，眼根是无见，那眼识所能认知的啊，那必须是有见。有见就刚讲眼识能够认知的，这个叫有见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说眼前看过去，我们可以看得到桌子椅子地板啊，还有颜色啊，光线啊，亮度啊，等等等，还有一些是看不到的。现在科学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眼睛的空间里面，这里面有很多东西，这里有很多的波，很多电磁波，乃至有声波，很多很多，可是我们眼睛看不到。眼睛看不到的呢，那就不在这一个设法的范围内。即便它是有对，但是我们看不到的话，就不包括。这个是说必须是有见，而且是有对，这个才叫眼识的所缘。啊，然后它当然它也是物质性的，眼识所能认识的这一种色法啊，当然也是物质性的。眼识没有办法去认识到不是物质性的，不是物质性的呢，第六意识才能够认识啊，是这样。但是这个部分的色法又有可以分很多种。我们看下面讲变类啊，第二项叫变类，刚刚那个叫出体，就是把它。是有哪一些讲出来它的类别。此复多种列说有三，为显色形色表色。好，这三个名称呢，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有点陌生，有点陌生，因为我们现在不太这样用了。我们看第五页的说明哦，显色者为青黄赤白，光影明暗，云烟尘雾，即空亦显色。这个地方有多少项啊？我刚刚有算过，好像是十几个项，好像是十三个，因为我是在顿轮机上面写，有十三个，有十三个项目。好，那现在这个部分叫做显色，显这个字啊，从它的例子上去看，或者古文也有解释啊，就是比较明显，这个显又有明显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，你远远的看到个东西，大致上你还搞不清楚它是多大，或者跟你来讲有多近，但是你比较容易辨别的颜色，就是颜色，或者呢它是亮亮的还是暗暗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里讲青黄赤白，光影明暗，再不然它就是它本身就是那一种云啊、烟啊、尘啊、雾啊。实际上这个归类以及这个每个内涵的说明呢，也有一点可以进一步去思考的。